今天真道的经文出自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四到七十一节。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的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他们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样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的。
John chapter 6, verse 44 to 71. No one can come to me unless the Father who sent me draws them, and I will raise them up at the last day. It is written in the prophets, they will all be taught by God. Everyone who has heard the Father and learned from him comes to me. No one has seen the Father except the one who is from God. Only he has seen the Father. Very truly I tell you, the one who believes has eternal life. I am the bread of life. Your ancestors ate the manna in the wilderness, yet they died. But here is the bread that comes down from heaven, which anyone may eat and not die. I am the living bread that came down from heaven. Whoever eats this bread will live forever. This bread is my flesh, which I will give for the life of the world. Then the Jews began to argue sharply amongst themselves. How can this man give us his flesh to eat? Jesus said to them, Very truly I tell you, unless you eat the flesh of the Son of Man and drink his blood, you have no life in you. Whoever eats my flesh and drinks my blood has eternal life, and I will raise them up at the last day. For my flesh is real food, and my blood is real drink. Whoever eats my flesh and drinks my blood remains in me, and I in them. Just as the living Father sent me, and I live because of the Father, so the man who feeds on me will live because of me. This is the bread that came down from heaven. Your ancestors ate manna and died, but whoever feeds on this bread will live forever. He said this while teaching in the synagogue in Capernaum. On hearing it, many of his disciples said, This is a hard teaching. Who can accept it? Aware that his disciples were grumbling about this, Jesus said to them, Does this offend you? Then what if you see the Son of Man ascend to where he was before? The Spirit gives life, the flesh counts for nothing. The words I have spoken to you, they are full of spirit and life. Yet there are some of you who do not believe. For Jesus had known from the beginning which of them did not believe and who would betray him. He went on to say, "This is why I told you that no one can come to me unless the Father has enabled them." From this time, many of his disciples turned back and no longer followed him. "You do not want to leave too, do you?" Jesus asked the 12. Simon Peter answered him, "Lord, to whom shall we go? You have the words of eternal life. We have come to believe and to know that you are the Holy One of God." Then Jesus replied, "Have I not chosen you, the 12? Yet one of you is a devil." He meant Judas, the son of Simon Iscariot, who, though one of the 12, was later to betray him.
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我们最近的讲台信息，很多都在讲故事，今天我们还是要回来讲一个故事。那么今天这个故事呢，是在四卷福音书里面唯一的一个是都共同记录的耶稣所行的神迹。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呢，对于耶稣所行的神迹啊，有他独特的记录。但是唯有这一个，什么神迹呢？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这个在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啊，普世的教会当中啊，特别是在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环境里边，出现了一个新的词儿，一个新的说法，叫 church shopper， 有没有听说过 ？church shopper， 这个就是到教会来呢，好像去逛 shopping center， 这个店里边看完了再到下一个店里边去，下个店里边看完了再到下一个店里边去，有没有？那么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呢，这个 church shopper 啊，就是在教会当中之间游走啊，今天到这个教会来，明天到那个教会去啊，换来换去。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我们今天这篇信息啊，要提醒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来教会到底干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来教会？我们不是真的是怕人离开教会，我们是不愿意人离开教会。你知道这中间有什么区别吗？因为教会对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来教会是为我们自己，不是为教会，更不是为我们啊。因为我们受到世俗文化的影响啊，就觉得说有钱的帮钱场，没钱的帮人场，那无论如何总要来一下是吧，给凑个热闹，不然的话这个在这里还有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是这样的。先让我把丑话说在前边，弟兄姊妹，教会不缺任何人，绝对不要因为你觉得你自己很重要，你觉得我们需要你而来教会。如果是这样，不必来了。来教会是为你自己，而且绝对是为你自己。你要弄明白这一点。有些人说，哎呀，人走了，你怎么不劝他回来？我说，如果主的道不能吸引他，我劝他有什么用啊？对吧？而且劝回来给你个面子留在这里是没有意义的，是吧？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搞清楚，我们需要提醒，我们需要弄明白我们为什么来教会。那么去与留是一个选择， 我们不愿意人离开教会，因为在这里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是至关重要的。当然你说我去其他的教会不行吗？行。人家说天下教会都一样吗？但是我告诉大家不一样，不是所有的教会都一样的。我们再说什么样的教会是好教会，问题很简单，有生命之道的教会就是好教会。弟兄姊妹，我不瞒大家说，不但是教会的会友是 church shopper， 现在有不少牧师也是 church shopper。 他们在找工作，神学院毕业了，找个教会去牧会，这个牧会成为一种职业来上班，这种牧师很多，这种教会聘用这种牧师的也很多。但愿这种牧师也能够传递生命之道，但愿。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教会不一定，甚至于不能把生命之道完整系统的传出来。我们没有资格去批评人家他们怎么样，只有他们向主的交代。但是我们盼望的是在我们中间能够把主所托付我们的生命之道能够完整系统的传递给弟兄姊妹。那么我们人性是有软弱的，其实 church shopper 这件事情不仅仅是发生在今天，在耶稣的时代就已经发生了。所以这个四卷福音书同时记录了这一个历史事件，表明这件事情很重要，对吧？那么前边的这三卷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啊，就是记载了五饼二鱼使五千人吃饱这个神迹。如果我们只读在那里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哦，这件神迹的意义就是耶稣能够使无变为有，使少变成多，耶稣有怜悯的心，因为耶稣看着那么多人没有饭吃了，是吧？到了傍晚了怎么办呢？耶稣说跟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耶稣很有怜悯的心，那么当时有五个饼两个鱼，一个 小男孩带了这些食物，耶稣向天祝福，然后就让人吩咐一排一排的坐下，然后男丁约有五千，怎么数出来的数，就是因为一排五十，一排一百，前边的少，后边的多，然后数数一共多少排，最后就统计出人数。那么有妇女和孩子在场的呢，就不数在当中。五个饼两条鱼能够使所有人都吃饱了，耶稣还吩咐这个说，剩下的不要糟蹋了，虽然是无变为有，耶稣一说话变出来的，但是不能浪费，所以就把剩下的就捡了十二个篮子。十二个篮子表示说门徒一个人一篮子，因为当时这个工作做的时候是耶稣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就递给众人，众人都吃且吃饱了，所以门徒在那里服务，所以耶稣叫他们多得一份，所以他们把剩下来的就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在这里我们要顺便说一下，不要浪费，浪费是一种习惯，浪费不因为物质的多少，浪费是一种不好的习惯。上帝从来都是有从无变为有的能力，是不是这样？耶稣说要有光，光就出现了，耶稣说要有空气，空气就有了，耶稣说地要长出食物就长出来了，其实哪一样东西不是从无变为有的呢？但是即便就是这样，上帝也不让我们浪费，这是话外的一个话外的题啊，希望我们能够有这种珍惜神所赏赐给我们的恩典的这样的习惯啊。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首先先看到一个场面啊，其实这个时候呢是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做工，回来以后他们累了啊，耶稣说暗暗的出去啊，我们到旷野去休息休息。但是很多门徒很多众人啊就跟着他们就去了。那么到那里以后呢，到了旷野啊，大家有机会去以色列的时候呢，就会对这个图画有所了解啊。这个图画呢，你看上面有很多方块，有没有？啊，是一块一块拼起来的啊。这个就是你到以色列这个五饼二鱼堂，一个纪念五饼二鱼的这个耶稣行神迹的一个教堂。那么在那个地板上呢，有这么一个图画。据说啊，这个图画呢是当时最古老的在加利利地区基督徒留下来的图画啊。这个图画呢，这个图啊是用马赛克拼出来的。大家知道什么叫马赛克啊？马赛克是用一种彩色的石头啊，然后把它切成一小片，那么各种不同颜色的石头，然后底下呢用一种胶把它粘出来。就粘出来这个马赛克啊，这个是马赛克图画。那么当时的这个罗马啊，后来成为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以后，那么他们就到当地去朝圣，去寻根。那么当时呢，他们就在那一个地区发现了在地上有这么一个图画，那么他们就认为。这个呢是最早的基督徒，就是在耶稣行这个神迹的那个地方留下了这个图画，因此他们认为大概这个图画的所在地就是耶稣五饼二鱼行这个神迹的地方。大家看到这是两个鱼啊，中间的一个筐子，你看筐子里边几个饼啊？筐子里边只有四个饼啊，不是五饼二鱼吗？那个饼呢？啊，那个饼是耶稣拿着祝福啊，掰开分给众人啊。当然这是一个解释，因为当时五饼二鱼这个图画里边为什么这个筐子里边只有四个饼而不是五个饼呢？啊，就是说那个饼呢是耶稣在拿着向天祝福啊，然后掰开，然后分给众人的。当然这是一个说法。那么这个呢就是五饼二鱼行这个神迹啊，后来初期教会的时候他们留下这个马赛克图画，那么这个马赛克呢一直保存到今天还在啊。那么当时耶稣行了这个神迹的时候在这个图画里边我们看到了什么啊？看到什么？你看尤其是这个人的表情，还有这个人的表情，这个人的表情，这个人的表情，你看这个女人的眼神都表示了什么？他们好开心对吧？啊，吃得好爽是吧？因为走了好远的路，听了一天的道啊，到了傍晚的时候了啊，终于有饭吃了啊，所以好好吃啊，大家都吃得很开心。但吃完了以后呢，耶稣就开始讲话了，是吧？当然这个讲话呢不是在行五饼二鱼的地方，其实耶稣就来到了加百农啊，来到加百农是第二天了，在加百农的会堂里头，耶稣讲，众人又到他那里去找耶稣了。那么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因为经文太长，七十多节经文啊，所以我就从四十多节开始读，前面没有读下来啊。其实前面记录了这个主耶稣讲这段话的背景。然后第六章一开始的时候，这事以后啊，耶稣到了渡过加利利海啊，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这是第一批来跟随他的人。因为咱们听过，我自己至少啊听过不少人信耶稣是因为看到别人身上病得医治等等各种神迹的发生， 有一些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看见神迹了就来信耶稣了。有些人说神迹一发生人怎么能不信呢？啊，肯定要信的。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第二天呢，这个站在海边的众人啊，知道耶稣在那里没有船啊，有不少小船，记录了整个这个过程，然后他们就来找耶稣。后来呢，到了加百农就找到了。那么既然找到了以后啊，他们就对耶稣说了，说拉比，几时你到这里来了？你想想啊，这个是在这个第25节这个地方说了这句话啊，说哎，拉比就是老师啊，这个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假如这么说吧，我啊很有能力，大家在这里有生病了啊，我一按手他的病就好，一按手病就好，哇，这个厉害不厉害？厉害啊！死了死人，抬来一按手活了，厉不厉害？如果有这样的牧师，这个教会会怎么样？那不得了啊！教会肯定是挤破大门，人满为患，对吧？现在很多灵恩派的教会正在走这种道路，是吧？所以人多钱多，热闹的不得了。那么一旦发生了这样的事，一旦很多人来了教会，一旦奉献这么多，那应该干什么？如果你是这个牧师，你干嘛？哎，盖大教会，是吧？这个训练同工团队，是吧？这个出去布道，是吧？到这个墨尔本这个什么体育中心，那10万人的大会场来呀，是吧？那肯定这样。那当时又一病了，哇，10万人就沸腾。那下一步要干嘛？你知道全世界最大的教会多少人？将近100万人，80多万人的大教会，在韩国，哦，所以教会继续扩大，继续扩大，继续扩大，对吧？但耶稣不是这样的。耶稣做完了以后，那么多人来跟随他，耶稣走了，自己到山上去祷告，祷告完了，自己到了另外的地方去了。众人为什么问这句话？就是说，你做了这么伟大的事儿，我们都推崇你，你应该趁机赶紧的继续做嘛，是吧？下边圣经上说，耶稣知道那些人要强逼他做王，说你看这么伟大的领袖，这么有能力的人，我们都来跟随他，强逼他做王。主耶稣做事情非常奇怪，一到这个时候，主耶稣就开始给人泼冷水了，然后他就说，今天咱们读的圣经的第一句话啊，就是说，耶稣说，你们44节啊，不要议论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这句话值得我们思想。当时有没有很多人到耶稣那里去啊？有很多人，但是耶稣说，若不是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那么那些人到耶稣那里去是什么吸引的？是因为神迹，是因为吃饼得饱，所以第二天那些人又来了，因为第一天很多很多人跟随他啊，跟随他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看到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来了以后，耶稣给他们讲道，讲到晚上以后，5饼2鱼的神迹发生了，给他们吃饱了以后，他们各自回家，耶稣却到山上去祷告。第二天早晨来找耶稣的人更多了，所以不仅仅是看到他在病人身上的神迹，还看到他是5饼2鱼，是这么多人吃饱。所以那些人就说了， 说把这种食物继续给我们吃，我们就不需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了，对吧？那个你知道那个年代吃顿饭不容易啊，咱们中国人把工作叫什么？叫饭碗啊，是吧？到哪里去工作就到哪里去找饭碗，是吧？所以吃饭是很重要的，所以不用为食物劳力了，说有就有了，那这个谁不要？所以第二天来的人更多了，耶稣马上给他们泼冷水了。耶稣说，你们来啊，并不是因为真正的看到了神迹，而是想要吃饼得饱，换句话说是为要得好处的。今天咱们教会的人不多，你知道你发现教会里边聚会啊，这个大聚会的人最多，然后查经班的人少之，祷告会的人最少，几乎所有的教会都是这样的。我不是在这里要责备在座的各位，而是看到我们内心里边，我们好好衡量一下我们内心里边到底在追求什么。耶稣当时对门徒，对那些跟随他的人，就直截了当跟他们说了，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来找我并不是因为看到了神迹，而是要吃饼得饱，换句话说就是为了得好处而来跟随耶稣的。这个接下来呢，耶稣说，若不是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耶稣就开始讲很多人听不懂的话了。刚才我看到大家在听这个 Jack 在读这段话的时候啊，这个听着就是糊里糊涂啊。那么接下来耶稣讲的话，当时的犹太人也听得糊里糊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生命的粮，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人若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永生。人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就没有生命，就没有永生。吃我肉，喝我血的，我常在他里面，他常在我里面。翻来覆去地讲这个问题，啊，凡是信我的，我叫他末日的时候要复活。这个我就是生命的粮。他说，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看过神迹啊，吃完了以后还是死了，但是吃我喝我就永远活着。你说这话怎么听啊？所以门徒当中就有些人说了，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结果是什么呢？到六十六节就说，从此他们门徒中多有退去的，就不再跟随耶稣了。所以在这一张图片里边啊，大家看到啊，这个大概画的是耶稣，下边的这些人啊就开始感觉到无从不大明白了啊，耶稣在讲，下边的人就开始在讲什么，开始交头接耳了。然后接下来呢就都走了，剩下十二个门徒。第六十六节这样说的，说从此以后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在中文圣经里边啊，对这句话翻译的有一点因为后边还加了问号啊，有一点暗示。大家想一想啊，这个时候耶稣在这里啊，其实这个是在加百农会堂的门外，众人走了以后讲完了啊，众人都连门徒都走掉了，最后剩下十二个人，我数了数好像不是十二个人，十三个人。Anyway, 这个耶稣和十二个门徒说，耶稣说你们也要走吗？啊，这个当然这个结果就是西门彼得回答说了啊，这个他说，你有生命之道我们还追随谁呢？啊，这个 看来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这是彼得的回答啊。那么在前边，当耶稣问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其实在原文里边没有问号，是个感叹号。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耶稣是怎么用感叹号来说这句话的。汤崇荣牧师啊，仔细研究了这一段圣经的原文，他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我的原文还不够好，没法把它这个去做这方面的研究啊。汤牧师的话就是说，因为当时看到这十二个门徒也有犹豫的情况，耶稣说你们也去吧，这不众人都走了吗，你们也走吧，是吧？因为当你们也要去吗，这个一旦问号的时候，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大家心里边怎么理解的，耶稣这时候什么心情啊？失望。什么心情？还有除了失望还可能有什么心情？刚才这个领诗的时候老姐是怎么说的，现在什么心情？灰心。还有什么心情？忧愁。为什么？伤心。我想如果耶稣是用一句问话的话，可能后边还存在着一种的恐惧，害怕。害怕什么？害怕大家都走了，我不剩光杆司令了吗？好像耶稣说这些话有点可怜巴巴的，换句话说，你们可别走啊，是吧？你剩下我一个怎么行啊，是吧？你看我都弄到生意你们还走，你们有没有良心啊，你们好像是有这种感情在后边，是吧？是用怕人走的这种情况。但是汤崇荣牧师说原文里边不含有任何这方面的含义。在主耶稣的行动里边，我们永远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神从来是宁缺毋滥的。从以色列的灭亡，从圣殿山上建造的是清真寺，从多少教堂被卖改成庙，改成清真寺，改成夜总会，神在所不惜。神从来不需要凑人数而降低标准，神从来不需要有大工作来改变他的原则。人只有来寻找他，他当然也寻找我们，但是他寻找我们必须是按照他的真理的原则来寻找我们的。耶稣来到世界上，圣经说他是自隐的神，就是自己把自己隐藏起来。他隐藏什么呢？他隐藏他自己的荣耀，就是人眼中看为宝贵的那种荣耀。所以他本是大卫的后裔，但是他是出生在以色列灭亡被掳成为亡国奴的时代。他本是大卫的后裔，生在犹太地的伯利恒，可是他偏偏长在拿撒勒，叫人家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本来耶稣是创造天地万物荣耀的上帝，可是圣经却说他无家型美容，他好像生长在耶和华面前好像嫩芽，好像根出于干地。他本来是荣耀的上帝，可是在人看来，耶稣说 这个天空的飞鸟有巢，湖里的野地的狐狸有洞，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用咱们今天的话说，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那么在人的眼光来看，他什么都没有。今天早晨我们查经班的时候在讨论犹大的事儿。那么犹大一开始来跟随耶稣，因为施洗的约翰为耶稣做了见证，因为施洗的约翰说，看哪，这是神的儿子。他在受洗的时候，父从天上有声音下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喜悦他。如果当时犹大在场，或者至少他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一定觉得这个人了不起，跟着他将来一定成就个一官半职，知道吧？那么耶稣在地上讲道行神迹，犹大都看见了。在这种世上，在世界上有所图的心理，不单犹大有，其他的门徒有没有啊？有。所以那个彼得和这个雅各和约翰，他妈妈这个西庇太的两个这个儿子的母亲，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来说，将来你要得国的时候，叫这个坐在你的左边，叫那个坐在你右边。雅各比较文，所以这个当文官啊，这个约翰比较武，他叫雷子啊，所以叫这个当武官啊，一个文宰相，一个武宰相，一个将，一个相啊，哇，全家都是他的，全国都是他的，对吧？那么耶稣当然说，你们中间服侍人要怎么讲了这些话。那么这些话耶稣讲了好几遍。耶稣一复活说我要这个受难了，门徒在干嘛？讨论谁为大，是吧？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马上要升天了，门徒说什么？门徒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你看我们等了你3年半了，是吧？也看到你死了，也看到你复活了，终于看到你的荣耀了，咱们现在可以大干一番事业了。人的心里边总是装着这些东西啊，想要在世界上来追求人所看得见的成功，来得到我们认为在世上有价值的东西。在耶稣这个说我是肉，我的肉是实在是可吃的，我的血实在是可喝的时候，耶稣直接对那些人说，你们不要为地上的食物劳力，你们活着身体没有什么，身体是没有什么益处的。其实要维持身体要活下去所需要的条件很少。咱们今天在座的各位想想，我们今天吃饭是你所有现在的钱里边的多少分之一？你回去算一算。要吃饱是很简单的事情，要穿着暖也很简单的事情。这个每个礼拜天我来了，把西装穿上了，平常我从来不穿的，这个杨老师说工作服穿上了，其实一定要穿吗？没有必要的。平常穿一件衣服 Kmart 买不到20块钱，但这个衣服要穿上几百块。为什么要穿上？显得正规一点。有没有必要？其实没有必要，是吧？只是 OK 了，这个穿上下打个领带显得正式一些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问题啊？就是人要活着要吃要穿那都很少的事情，可是今天我们大家还在拼命的赚钱，我们为了什么？为了虚荣，并不是为了真正的需要，而是为了想要，为了我们内心的某种的贪婪。耶稣说不要为这些东西去劳力，那是虚的。虚荣就是不是真的荣吗？不是实的荣吗？是吧？所以我们刚刚姊妹走了叫实荣啊，这个实在的荣耀多好，是吧？哎，不要虚荣，是吧？但是我们人实在是太多的时间拿去追求虚荣，去攀比。 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我常在他里面，他常在我里面。耶稣说我的肉我的血是指的什么意思？当然不是指的物质上的肉 和血吗？这是指的耶稣给我们所传的生命的道。所以在这里第63节就说了，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所讲的话是我们存到永远的生命的供应。那么当我们吃主的肉，意思就是说道成了肉身，他的真理吃到我们里面的时候，他就在我们里面了。什么叫他在我们里面？就是他的思想就变成了我们的思想了。那么当我们喝的血的时候，是表示他的生命就变成了我们的生命了。所以他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里面做主，在我们里面指导我们的思想，他是我们的生命，并且这生命在末日的时候，他要叫我们与他一同，他要叫我们复活，与他一同到天上去，那是他所应许给我们的永生。耶稣说，你要为这个食物来劳力。你看，这时候开始产生对比了，开始产生对比了，一开始耶稣病人行神迹的时候，病人好了，来的人很多，可以吃饼得饱了，来的人更多。可是当耶稣说，我才是你应该追求的，那真理才是你应该追求的，生命才是你所追求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什么？结果人走了，反而不追求了，反而听不懂。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不懂应该怎么办？应该问呢，应该把它弄懂啊，是吧？应该搞明白啊。可是很多时候就说，这道甚难，谁能听呢？听不懂的时候，人常常有一个反应，这个就像亚当做错事情的时候，亚当把事情做错了以后，耶稣追讨他的时候，他怎么样？他说，你所给我的女人，她让我吃的，叫推卸责任，对吧？我们讲的道有些时候和耶稣讲的道差不，因为这道都是耶稣的，有些道不大容易听懂，然后呢甚至于得罪了某一些人啊，因为说你今天为什么讲道是冲我讲的，是吧？其实我讲道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讲，而当然也是对任何人都针对大家讲的，不是要针对哪一个人来讲，是吧？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我很感恩啊，因为主的道是有针对性的啊，你听了觉得扎心，本来是件好事，可是呢马上就会说，我怎么得罪你了？你今天讲话针对我，是吧？拿讲台当炮台，是吧？结果产生的是什么呢？听到扎心，本来应该产生的是什么？应该产生的是谦卑悔改，对吧？但是很多时候听到扎心的时候，就产生了反感，产生了对立。哈，你说那么不好听的话，算了，不来了。我虽然在这个教会没有权利，但是我可以用脚投票，我不听。弟兄姊妹，不听谁吃亏？不听谁吃亏？所以弟兄姊妹，但愿咱们真的要有智慧啊，真的要有智慧。良药苦口，咱们的祖宗 老早就告诉我们了，对吧？那些光听讲你好听话的人，那些很会拍马屁的人，那会很会让你坐在这里感觉到很舒服的人，那不一定是对你有好处的。那真正用心把主的道讲给你听，甚至于指责你的生命当中某一些不合神的心意，不符合真理标准的，要叫你改正的人， 你可能听起来很不舒服的，但是良药苦口怎么样，是易于病的。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是有病的，都是需要被改变的，改变是不容易的。所以当主耶稣当时讲了这个话以后，都产生了那种人对他的反感，结果一个一个的都离开了。第六十六节说，甚至于连他的门徒都离开了。耶稣行五饼二鱼的时候，在这行五饼二鱼之前啊，这个行神迹之前的时候，当时听耶稣，因为看了耶稣的神迹啊，医病的神迹来跟随耶稣的人就已经有5000多了，对吧？光男人就有5000。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那可能跟随的人就更多了。但是等到耶稣讲完了这篇道以后，把真理告诉他们了以后，剩下多少人了？就剩下12个人了。那些的人全部走掉。在这十二个人里面，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也去吧， Leave me alone， 你们不愿听算了。只有一个人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西门彼得这个人是个渔夫，是个粗人，是个莽撞的人，但是他之所以成为耶稣最看重的一个门徒，非常奇怪，耶稣这个彼得这个人到了关键时候，他就能把握问题的关键，他一下子他就把这个问题的这个核心点就抓住了。跟随耶稣干什么？要求得永生之道。对一个人什么最重要？当然我们说决定最重要，那是我们的生命存在的时候，对吧？当然对一个人是他的生命最重要，是吧？所以在这说能够存到永远的生命之道，这个是我们所寻求的。那么相反的，追求属世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无论是金钱、地位，现在咱们华人特别注重健康，健康重不重要？重要。健康能不能保住？不能。任何人也不能永远保证你自己健康。咱们不要误解啊，追求这些东西不是不可以，可以的，但是它不应当是我们用所有的生命去追求的，用我们最大的努力去追求的。那么在这里西门彼得就告诉我们了，今天咱们来教会目的是什么？圣经记录这些事情用了一个很大的对比，让我们看到了一件事。以前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过这句话，是我们的中国的思想家提到的，叫老子啊，他就说上士闻道，就是最好的人啊，最聪明的人，上士听见道理干嘛？谨而行之啊，他就谨慎的小心的去遵行了。中士闻道，就一般的人听到真理，若存若亡，好像是又好像不是。下士闻道，这最低等的人听见真理大笑之，嘲笑，什么一套啊？然后后边老子很有意思啊，他说不笑不足以为道，也就是说不被这些人嘲笑他就不是真理了。当时我们看到这个话其实蛮有道理啊，在耶稣的时代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感觉到有一点遗憾，上士的比例太低了，5000人，70人，12个人，最后剩下一个，就是西门彼得。他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追随谁呢？我们看到西门彼得虽然遇见很多难处，甚至他曾经3次不认主，但是他还是追随到最后， 以至于他为主的道殉道了。今天圣灵住在我们中间，神的灵在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和信心，给我们力量，光照我们的内心，让我们能够把握住问题的关键。但是神做事情从来不取代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选择。所以今天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所行的这个神迹，给我们有什么提醒呢？我们今天来教会到底干什么？大家有一点点的时间啊，今天不是来听一篇道，今天是给大家，给在座的各位一个提醒。因为世界的诱惑很大，因为教会也很多，我们中间的选择也很多，我们大家要用内心来想一想，今天我们来教会到底干什么？今天我们的教会是不是能够我们满足追求生命之道的教会？如果不是，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的传道人是不是在用心的把圣经的道理，把生命的道理传给大家听的？如果不是，我们应该怎么办？那么话翻过来说，如果是呢？我们再说，我们传讲这个信息不是因为我们怕教会人少了，对吧？我们不愿意教会人少，因为主说你们多结果子，我就因此得荣耀。我们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好的在神的家里边，在福音的真道上好好的建立。教会建造是为了将来更多的往外拆传。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咱们教会有9个神学院的在校生，我们教会用经济支持。有的弟兄姊妹就问过我，他说我们教会用得着这么多传道人吗？我说不是咱们教会用得着，是神的国度用得着，是普世的事工用得着。我们今天花钱费力不是在这里建立我们一个我们这个教会的一个王国，而是为了福音，为了更多人的生命，为了普世的主的工作，我们来花钱费力的。所以将来去离开这个教会是必然的。我们从小养孩子的时候，我们就说孩子不是我们的私人产业，将来有一天他们都要独立，我们要为他将来独立建立他的家庭，从现在开始培养我们的孩子。我们今天办教会也是一样的，我们在校的神学院的这个现在2位full time的神学生，我们不是说将来他们一定要留在我们的教会里边来做牧师，来做我们的同工，我们来办大教会来支持他们的。将来他们或去或留，因为他们从内心里边所感受的就是他们将来要为主去做宣教士，我们仍然尽心竭力的去栽培去支持。所以我们不是怕这个教会没有人帮人场，我们是怕人，我们努力了这么长，保罗所说的免得我们徒劳奔跑，目的是这个保罗说我把生命之道要传给你们，你们没有得着，那我就徒劳了，是吧？所以说为的是大家的生命。今天彼得给我们做了一个见证，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追随谁呢？但愿这句话是我们今天留到这个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真正的动机，真正的动力。那么也但愿今天是站在这里讲话的这一个所谓的牧师传道人要尽到的责任，就是把主的永生之道能够传递给大家。这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他。今天我们去或者留，当然有一些时候你搬家，或者你像世荣他们去了乌龙岗啊，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在这里想，我们 为什么留到这个教会来，为什么离开这个教会，但愿这个是我们选择的那个核心。就算你要去另外的教会，你那个教会到底应不应该你去，值不值得去，但愿这个也是我们选择教会的一个关键点，就是那个教会里面是有永生之道，是我可以在那里得着我生命供应的，我就去。如果那里，哎呀，很好啊，大家很开心啊，是吧，吃吃喝喝玩玩乐乐，讲都是好听的话，病可以得医治啊，这个等等这些事情，弟兄姊妹，但愿圣灵给我们有真正的智慧，使我们懂得选择的方式。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你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他成为我们效法的标杆。我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显出生命的能力，医病赶鬼，行异能，无中生有，五饼二鱼使五千人吃饱，吸引很多人来归他。然而主却吩咐我们不要为暂时世上的那些东西来劳力，要为存到永远的生命食物来劳力。主啊，这存到永远的生命的食物是什么？主啊，你已经告诉我们，就是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是你要给我们的真理和生命。主啊，今天我们把这个信息传出来，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提醒你的仆人自己，主啊，我们来到教会是为要传讲，是为要见证你所赐给我们的永生之道。主啊，愿你的灵来感动我们每一个你所拣选的你的儿女，是为永生之道，是为得着生命，是为生命更加丰富而来教会。我们在一起服侍，也是为要传讲见证这生命之道而来共同的服侍的。主啊，我们知道人性是何等的软弱，我们自己何等容易被这个世界和我们自己肉体的情欲所驱使，去追求那些虚荣外表的东西。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打碎我们心中的偶像，使你的生命之道可以在我们中间显明出来，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得着满足，使你自己的心意也得着满足。主啊，帮助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